第37集。其实水调歌头并不是词牌名，水调歌才是。这首词用的是水调歌前面部分的格律来写，所以叫水调歌头。开篇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两句话用李白。青天有月来几时，我今停杯一问之。接着便说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可见此时的苏轼心里还是惦着天上，也及朝堂，想着到底是谁在当权，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。当然他知道是变法派。之后又说想乘着风回到天上去，又怕那月宫的玉楼琼阁太过寒冷，只好起来舞舞剑，还是人间温暖。很显然，苏轼一方面想回朝堂效力，另一方面又害怕卷入朝堂纷争。思来想去，觉得地方上虽没有琼楼玉宇，但也许更适合自己。再往后，苏轼又说月儿一会儿来到楼阁前，一会儿又照进雕花的窗里，照着他这个不成眠的人。苏轼十分想念子由，还抱怨起月亮来。月儿呀月儿，这个好日子我本是不该有恨的，可你为什么总要在别人分别的时候格外的圆？但很快他又想开了，人有悲欢离合，就像月儿也有阴晴圆缺，这样的事情自古就不得圆满，又怎能强求？他只愿子由能长长久久，平平安安，这样即使他二人相隔千里，也能共赏一轮明月。全词充满了无奈缺憾，但最终词人还是找到了出路，于高处不胜寒中看到人间美好，在悲欢离合中学会保重自己。全词用字简单，却境界广阔，发人深思。有人说水调歌头一出，余词尽废。苏轼在密州做的词总是发出形而上的哲思。俗话说没有方法论的世界观都是耍流氓，苏轼这一时期的词很少一味抒情，往往既有观点又有方法。人生无常，唯有接受这一事实，而后苦中作乐，如此方能尝到一丝甘甜。在这种感悟之下，苏轼在密州的苦日子也就不那么苦了，甚至变得快乐起来。这不，很快就到年底，苏轼密州任期已满，改调到山西河中府，一家人又奔赴在路上。文坛新领袖。1076年，熙宁九年12月，苏轼一家向山西河中府行去。得知哥哥赴任河中的消息后，子由立即派自己的三个儿子去接应。待苏轼行到济南时，就遇到了他的三个侄子，子由却不在。听侄儿们说，子由十月份卸任后就进京述职了，如今还未回来。两家人多年未见，虽少了子由，此次团聚也十分开心。苏轼一家在济南一待就是一个多月。1077年，熙宁十年二月，苏轼一家继续赶路，到山东鄄城时，碰到了从京都专门来迎接他们的子由。兄弟二人六年不见，一朝相聚，说不出的激动。子由刚刚卸任，正好有时间送哥哥上任，途中朝廷又命苏轼改至徐州，二人便转道去徐州。到徐州后，兄弟二人又像少年时期一样形影不离，一起读书写诗，秉烛夜谈，好像回到了当年在怀远驿的时光。那时候二人就约定退休后一起游山玩水，读书作文。如今虽还不到退休的时候，但17年后能再度对床而谈已十分不易。这一年苏轼42岁，苏辙39岁。转眼又是中秋， 苏轼既喜又悲，喜的是这一天终于月圆人圆，兄弟二人已经好久没有一起共度佳节，悲的是今夜清尊对客，明夜孤帆水驿。过了这一天，苏辙便要离开徐州赴任商丘。第二天，一番离愁别绪后，子由乘舟而去。子由走后不久，徐州就遇到了黄河洪水。一两个月前，黄河已经发过一次大水，波及数十个州县，淹没良田无数。那时，苏轼就组织百姓为防洪做准备。往后一个多月，徐州境内的河流一直风平浪静。本以为躲过一劫，谁知八月底竟下起了暴雨，黄河之水一发不可收拾，大水汇于徐州城下，水位不断上涨，直超出城内地面一丈多。苏轼登台远望，整个徐州城已经被大水包围，东南角处的洪水几乎与城墙一般高，这座城市随时都有可能被大水吞没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很多百姓收拾好值钱物时，站在城门下哭着喊着要出去。苏轼知道城外洪水漫天，出去也极可能是死路一条，在城内守着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这个门不能开，否则不仅逃出去的人难保生机，城内的百姓也会惶恐暴乱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稳定民心，于是他站在城墙上来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，向徐州百姓保证，只要他在，大水绝不会吞没徐州城。事实上，苏轼已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人在城在。苏轼的口才自不用说，一片爱民之心日月可见，百姓被他自信的样子所感染，也被他豪迈的气势所折服，似吃了定心丸般纷纷散去，再不闹着出城。稳定民心后，苏轼苦思治水之法，洪水如此严重，偏偏雨下个不停，他觉得必须要禁军的帮助才能渡过难关，于是冒雨前往军营求援，见到禁军首领后已全身湿透。苏轼言辞恳切道，本来太守无权过问军队的事，但眼看洪水就要淹城，事出紧急，还希望将军能助苏某一臂之力。禁军首领本也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，看到苏轼如此情状更是感动，当下表示但凭差遣。此后苏轼每日穿着雨衣草鞋与士兵们待在防洪一线，仔细排查各处隐患，不仅加固了城墙，还筑起一道牢固的防洪大堤。这段时间苏轼几乎没有在家过夜，